好，我们再把它完成了之后，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提问，那后面我还可以跟大家说明一些事情。好，那再来我们来看这个 D 是最后的那个颂本。那颂本呢，其实它的出类跟其他不一样，它强调什么呢？受持阿弥陀经读诵抄写供养。所以可见的时候，你看看阿弥陀经基本上已经被强调了，那在这之前呢，诶，好像没有出现哦，所以之前就表示要修一些善行，但是在这里已经强调经典啊，必须要供养啊、读诵啊、抄经啊等等。那另外呢，如果是中类的话呢，他要发菩提心、持戒、饶益有情所以发菩提心、持戒、饶益有情。那如果是后类呢，要修十善。所以这三辈的高下呢，虽与念佛有关，而主要是由于生前的布施、持戒。这个持哦，就是因为饶益有情嘛，哈，持。然后慧呢，就是经典的受持，像受持阿弥陀经等等的这些德行，反正还是依德行呢，只不过他的那个项目呢是比较具体，德行可以有很多，但他就强调要受持阿弥陀经这一类的，十善。十善业。那再来呢，我们这边就所谓生前的善行。那在第二呢，就有关念佛，有关念佛与极乐净土。那 A 呢，如果我们依汉无知译这个译本呢，它的三倍是什么？常念至心不断绝。上倍表示上中下，上倍表示比较高一级啦。比较高一级啦，那当然下辈就比较差一点了，这是相对的。好了，要往生上辈呢，其实要常念之心不断绝。那如果是中辈的话，是一日一夜不断绝。但是下辈你看啊，下辈是什么？一心清净，昼夜常念，十日十夜不断绝。其实这个是翻译有误啦，译文的不善巧。为什么呢？中辈应该是要求比较高一点嘛。为什么一日一夜？那反而是下辈要十日十夜呢？这翻译是有问题。因为十跟一哦，以前如果是中国的木刻啊，那个木刻有时候刻也会刻错啊，都有啊。你看我们那个已经的已哦，跟自己的己哦，还有一个全部画下来那个读什么？他们刻有时刻错真的啊，那个粗一点少一点，那个对洋人来说都一样啊，对我们来说是不一样啊，所以这个有时候会有一些问题，所以这个就理上来说是不可能啊。中辈什么要求是一日一夜，反而下辈要求更高，要十日十夜。那再来 B 的话呢，你看一净一本呢，三辈是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一向专念。那三辈它就是有一向专念了，但是在三辈啊都有一向专念。只不过在下辈呢，他更强调要乃至十念，你就可以一向专念，但是乃至十念他最低标准十念这是其他没有的。其他是什么？前面你看以昼夜来分，这边是以念来分。那再来，如果我们依唐译本呢，这个三类呢是专念跟不专念的问题到底你专念，那当然就更高一点上类上品了。那如果不专念呢，就比较低一点属于下类或者下品了。那以清净心向无量寿如来乃至十念呢，这一跟前面的 B 说是相同的，乃至十念。所以这里不是昼夜了啦所以唐译本跟净译本呢都是强调乃至十念的。那这是前面古本所没有的，古本是强调以昼夜来分呢，不管是一昼夜还是十昼夜。从三倍的次第来说呢，下倍的十念乃至一念，比 A 的十昼夜呢说还要合理一些所以因为十昼夜真的是所谓比 A 的十昼夜更合理，就因为在 A 里面呢，它的下倍是要十昼夜了，这比较不合理因为下倍表示这个根性比较差的嘛，那比较差的话，乃至十念已经非常了不起了。你十昼夜 开玩笑，十昼夜一心专念，那个不容易啊。你可以说，开玩笑，阿弥陀佛，阿弥陀经才讲到若一日、若二日乃至若七日，你十昼夜，所以下辈通常要求不会那么高了。所以就说他比那个所谓这个西净本跟唐译本比较合理。那下面我们来看这个宋本呢 ，D 三辈是什么？昼夜相续，哇，他很厉害，他昼夜相续。啊，昼夜相续你也不知道啊，是一昼夜还是几昼夜？那要意念，然后昼夜思维，所以这就强调什么？你看他没有说称名的，所以他的念佛还不是没有说单只限在称名，所以真正念佛之前我们都谈过，他重点在意持细念，那有时翻译成思维。哦，所以他不单只是嘴巴念，他心里也要想，所以念佛法门是心要意持。这个佛号，那佛号呢可以是声音，可以是佛的功德，绝对不是举办念念念心里没有想，那不是念佛。所以时间的长短呢其实并不一致啊，你看有十念有一念有昼夜来分。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在教戒里面不是谈到吗，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啊，只要一念相应其实都可以了啦。临命中一念相应，所以一念相应就是跟阿弥陀佛的愿力相应，这手齁已经搭上了，我们的手已经抓紧了阿弥陀佛的手了，一念相应就可以往生了。如果平时没有这福德因缘的话你在怎么旁边跟人家跟他念他都觉得很潮因为这个佛号对他来说是一个障碍，就差真的有啊，我们以前同参道友生病的时候你跟他念佛就不好，感觉不好，他觉得很潮，你慢点你慢点所以是有的。所以不要以为说这个佛号我们等最后我往生的时候人家来助念，如果平时没有熏习的话，这个东西对我们来说也是很陌生的，因为命中时那种种种病痛乃至冤亲债主我们不知道，所以有时候好的声音在我们的这个所谓业报体来说呢反而是一种障碍，像水啊食物啊恶鬼看起来其实跟我们看不一样的，我们看我们是吃下去很舒服啊，那恶鬼那个水喝下去它是不舒服的，它马上就变成其他的脓血啊，那东西吃下去就变成火炭啊，它受不了，这是它的业报。那同样我们的大便苍蝇看起来很舒服啊，但是牛排啊，对，这是什么，这是每个人的报不一样啊。所以你不要以为佛号你听起来就好啊，你那时候颠倒的时候真的那是一个障碍所以一念能够相应其实就去了啦。所以你分十念你分一昼夜十昼夜其实这个并不是很重要，所以阿弥陀经就是说若一日若表示都可以啦都可能只要相应就好。好，那下面我们看小那个结言第一小点呢，往生的极乐净土的主要条件在于念的心不散乱，而往生品位的高下呢则以生前的德行而有所不同。所以阿弥陀经讲了不可以少善根得因缘嘛，往生彼国，所以心不散乱是很重要的那这个种种德行呢在阿弥陀经有讲到，在观无量寿经也谈到那个净业三福，那在普贤横愿品也谈到其他的，所以这些善行我们都要去具备的，那这个就去到那里呢上中下就有的分了那要往生呢其实这边导师也点出来主要的条件是心不散乱，所以散乱心念佛呢要往生其实理论上来说不容易，有没有可能？有啦，在佛教的体空性里面有哪有不可能的，对不对？但是问题可能性有多高我们怎样都不懂这 不一定了。但是真正要呢就是心不散乱，那当然最好就一心不乱，那当然这一定是见佛然后就往生了。所以往生与否主要的条件就是不能散心，所以我们念佛的时候呢我们绝对不要专注了，所以不在于这个念佛的数目多或者少真正要念得很专心所以我讲过嘛，那个像那个念珠嘛，大家如果有手珠的话21粒的还是什么，你就是念南无阿弥陀佛下面南无阿弥陀佛，佛之后南无阿弥陀佛没有间断， 南无阿弥陀佛，很清楚，南无阿弥陀佛，心要念了，举报不念没关系。那如果心念有打妄想的，回到第一力啊，你二十一力要念完了，我那个请看扣啊，要回到第一力啊，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这样子念啊，念熟了哈，那个念珠你们倒着念啊，倒着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因为这是不习惯，那不习惯就培养我们的专注。你太习惯了，又叉叉叉叉叉，都可以讲话啊！你看那个念珠那个手技术脆呀，哒哒哒哒哒哒哒，我咧足紧的，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五万无问题啦。但是善心念有什么用啊？啊，你很专注，所以那个小串的念珠其实那个是功夫来的，一句一句一句，打妄想回归到第一力啊，这样一句一句，那只要能够一串这样，那好了，那做事我们就做事，那善心念无所谓。但是真正要用功，其实要培养这个。啊，所以能够打成一片，那当然这是往生的其中一个条件。因为我们的手要抓住阿弥陀佛的手，就要靠这个，不能散乱。好，第二呢，念佛而能往生极乐净土的呢，是要专念细念的，理论上是不能限定时间的。所以时间我刚才讲了，一念相应一念佛了，念念相应念念佛。所以只要相应就去了。所以真正念佛不单只是嘴巴念，如果嘴巴念心没有想，那个没有用的。但是对于我们如果是比较昏沉的时候，我们可以靠嘴巴念，像我开车如果要睡觉的话， 我没有办法吃槟榔啊，我就念佛啊，哈哈，念佛很大声啊，哇，那提神啊，你明白吗？提神也佛菩萨加倍嘛，高不待机，就靠这个。所以当我们昏沉的时候要嘴巴念。所以之前也谈到什么时候快念，什么时候慢，什么时候大声，什么时候小声，什么时候金刚念、默念，这个都要看我们那时候心处于怎么样的状态。所以法门这个就是一个善巧嘛，你懂得善巧，懂得这个窍门，你就能够事半功倍。你不懂的话，其实还是糊里糊涂。所以修禅定也是一样，我们说专注呼吸，但是我们心有时候很低沉的时候，这个呼吸相就有模糊的，那可能要透过其他对治的，把这个精神提起来。如果我们吊举的话，东想西想，那就要靠过一些对治法，让心平静下来，那才回归到我们所谓主修的那个内容。所以念佛也是一样啊，所以大声小声其实都可以，但是都要细念啊。所以举办念的时候，耳朵要听清清楚楚，那心呢要明明白白。这个所谓的念佛，这个念啊，因为念的活动、念心所是每个人都有的啊，只是品质好跟坏的问题啦。所以这个我们可以透过训练，长期训练的话，习以成性，那当然这就能够打成一片了。那第三呢，这个念呢是意念啊，这个 smriti 就是一个念心所啦，心的活动，我们所谓的心所就是心的一个活动，那每个人有的。那意念细念，念为定所依，所依就是依靠啦，要得到定之前一定要有念。所以我们常说念定慧，一定要有念。念是什么呢？专注于晨习静，也就曾经一直想专注的，也就曾经一直专注的那个对象，也就是我常修学的对象啊。比方说我注意呼吸，我长期打坐都注意呼吸，所以呼吸是我的晨习静，晨经的晨，休息的习啊，境界的境啊。所以对象我们常说不要老是换了。一二三，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能换，今天念观世音菩萨，明天念药师佛，换来换去，哦，这也乱啊。所以为什么要专一，它有它的用意，因为习以成性才能打成一片。你一直换来的话，其实是不利于修定啊，因为定的前面一定要有念，那念就是要专注于你的一个对象，而且是你熟悉的，你已经不断去专注的。所以念强才能够得一心，那一心当然就是定了啦。所以念是定的所依靠啦，基础啦。心不散乱呢，虽还不是达到禅定，但念到心无二用，净念相续，心中唯有阿弥陀佛极乐国土的一念了。所以你看心不散乱哦，还不是禅定哦。我们之前有谈到啊，如果是禅定的话，基本上不能有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四个不同的音声，那在禅定里面是不可以有这样的。 但是呢，心不散乱，其实已经很专注了。因为佛教里面在分类禅定的时候，它是心一静性啊，纯粹是意的一个活动，内在的活动，所以绝对没有分阿弥陀佛这个四个不同的音啊。但是这个已经类似靠近禅定，已经很专注了，已经能够什么净念相续。其实以这样的功德，已经能够往生了。到达这样已经很了不起了，那当然从这样，如果在净土的像《波罗三昧经》里面，他还进一步说要透到那个所谓十相念佛，那是另外一个层次的，另外一个层次。但是如果就往生来说，这个所谓净念相续也好，心不散乱也好，虽然不是定，其实已经够条件去往生了。那再来第四呢，大本就是无量寿经的专念细念呢，是不限于称名念佛的。小本的阿弥陀经呢，则改为这那玛迪亚呀，就是重于称名了。称名念佛，这里有没有马来西亚人？没有。马来话还拿为那玛就是 name， 我们英文叫 name 就是名字。那在马来话就是 Nama， 巴利文也是 Nama， 梵文也是 Nama， 所以很多巴利文其实你在马来语里面也看得到的，马来语。所以这个是强调称名啊，称他的阿弥陀佛或者南摩阿弥陀佛，皈依，南摩就是皈依的意思啊，皈依阿弥陀佛。那这个就是说所谓法门，一个比较容易，一个比较有深一点点。这都是属于净土法门的。那在最后呢，一心念乃至十念呢，是内心不散乱的念，绝非如王日修编写的《大阿弥陀经》所说，下辈是什么每日十声念佛，专在称名的数目上着想。所以这个王日修，这个我们之前有谈到了，就他是根据五种汉译的无量寿经，然后依照他的标准，他个人的标准加以有所取舍，重新编一部大阿弥陀经。所以这个是新的佛说啦。那新的佛说是什么？依他的标准。所以这是文献学来说其实不应该啦。版本学来说不应该这样子。很少人会这样做啦。你看古来大德很少。所以呢他在里面呢，他除了说到所谓下辈呢是十声哦，不是十念，是十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早下了后啊。但是十念不一定哦，十念这个十念跟十声不一定哦，十念它强调是那个念，念心所那个念，十声反而它意义就比较广了，它强调是那个称名，十声你比如说发出声音啊，你没有声音怎么行啊？但是十念不一定有声音啊。那另外呢，这个王日修在这个他所编的《大阿弥陀经》里面，他也谈到一个，就是下辈不需要。下品下生啊，不需要发菩提心啊，不需要发，他是很肯定的说不需要发。那之前我们已经讨论过嘛，导师说很多无量寿经我们前面看到都强调发菩提心，那当然有一些他并没有讲，那并没有讲不是表示你就能够依着然后来说不需要发菩提心，他没讲不表示没有需要啦，所以他这个是他所编的这个大阿弥陀经里面真的是跟无量寿经他的本意有时候会有些出入。那这个当然我们必须要透过这样的一个版本学的一个对照我们才了解的。不然的话，如果你只单看这个王日修所编的大阿弥陀经，你以为哇不用发菩提心啊，哇那很好。哇那学佛也很好啦齁。也很容易啊。其实不是的，因为这不相应嘛。因为往生极乐是不退于佛道，佛道那就是大乘，那大乘没有发的话，菩提心那怎么相应呢？那你不相应，你还能往生那里？那不是啊？像世亲就说二乘人不去啦，所以这菩提心显然很重要啊。所以在经典或者在印度的论师们眼中呢，都跟菩提心、大乘心有关系的。好了，谈完了。所以这一些其实有一些是不是很难的啦，不是很难。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来分享？ 有一些佛友如果是刚接触佛教的话，我这门课呢是比较不是从一个佛法的整体来看的，它是锁定某一个思想，也就是所谓的净土思想啊。那但是如果是站在一个佛教的一个思想史来看呢，它是很庞大的。我这边谈的净土思想只不过是其中一环。所以可能呢，就是你听了会可能就见树不见林啊，见树不见林，可能有这种感觉，因为这个课就是净土嘛，啊、哦、净土，但是佛教的其他思想还是有的，所以可能这个要靠大家从书本或者其他课程来了解佛教的整体。那你能够了解佛教的整体呢，那我这个思想你就知道是摆在哪一个位置。那点点爱哈狗哟，帮我等一下跟大家介绍那个，我之前有跟大家介绍无常观，我等一下跟大家介绍慈悲观，我们怎么去观想啊？怎么观想？那大家其实思维啦，这种是假想观，但是你如果用功去做的话，它能够改变我们从内而外。哦，你慈悲观好好去做呢，其实从内而外，所谓相由心生嘛，你从内而外你改变呢，那慢慢你的人际关系一定改变了，你越看越可爱啊，不然的话心里不改变的话，外面也是一样的。哦，所以这个虽然是思维，但是虽然是假思维，但是它有力量。那当然再来，我就可能我们做这个慈悲观之后呢，我们来送那个六字大明咒啊 ，Om Mani Padme Hum。那 Om Mani Padme Hum 呢？你绝对不要以为哦，念哦，有感应啊，怎么怎么啊，在外面一般叫借所流行的啊，有感应啊，咒中之王啊，反正我不懂啦 但是 Om Mani Padme Hum 它有意思的，它这个配合就是说，你做慈悲观之后，你要配合这个咒语就很适当。因为慈悲观就是利益众生嘛，大乘行，那这符合菩萨的。那菩萨来说最具有代表性的大慈大悲就是观世音菩萨。那我们常说六字大明咒是观音的心咒啊、哦，心咒。那不是你念的他就来了、哦、绝对不是了，这个我不懂 哦。如果什么东西来你不要来找我，这不是我讲的。 Om 其实在印度人来说， Om 字呢是宇宙，他认为宇宙的开端就是 Om。所以在以前你看你念 yoga 啦还是怎么样，其实有一种压力疏解，大家可以尝试。如果我们真的很真的很累的话，还是很烦恼很那种压力的，我们要疏解的话，有时候你可以盘起腿来、哦、你手可以这样子、哦、这样抓稍微放在你的两个膝盖，然后两个肩膀松，你可以深呼吸，然后你呼深吸，然后呼出来的时候你就 om， 然后呼到你的意识要随这个声音 ，om 字一直出到没有了，再吸，然后呼的时候再 om， 我示范哈 ，om， 平静，到再吸一口气，再这几下，其实你心性就沉下来了，啊、哦，这不是很玄的啦，啊、哦，这是不是很玄的啊、哦？所以 Om 呢，在印度人来说呢，它是一个宇宙的开始。Pad Om Mani 就是摩尼嘛，摩尼代表如意宝珠，那如意珠呢，用来干什么？来祈求嘛，许愿的，啊，透过所以如意宝珠是稍微摸一摸许愿，其实就能够愿就能够成了。所以就表示观世音菩萨，我们求他，其实他都会协助。Padme 就是莲花啊 ，Om Mani Padme 就是莲花，莲花代表清净，出于污泥而不染。所以虽然在五浊二世呢，他还是很清净的，他不为世间所污染。Home 就是一个圆满 ，Home 就是圆满的意思 所以这表示什么？当我们念这个所谓观世音菩萨的心咒，那表示说这就是观世音菩萨的特质。所以我们念这个咒的时候呢，要想我们就是观世音菩萨，我们要向观世音菩萨学。学什么呢？就是 Om Mani Padme Hum， 就是我就是人家有求于我，我要帮忙啊，我要活在我就像观世音菩萨在这五浊二世，虽然人世很纠缠啊，不圆满啊，但是我还是很清净的。所以你要展现出，当你念这个咒的时候，你要展现出以后在生活上你就是这类似观世音菩萨。所以与其说念这个咒有观世音菩萨来讲，不是的，借由这个咒呢，其实就是要学观世音菩萨，我们要具备观世音菩萨这些功德，那这就是会导入所谓的大乘了。关于无常的话，其实无常做久呢，其实它会厌离世间。那厌离世间，当然我们舍弃一些执着，好好在佛法上用功，这是很好。那当然如果发愿往生极乐，这当然是一个很好的助缘。但是以大乘来说，我们不能够舍离社会的，尤其在家人，你不能脱离人群的。所以在配合这个慈悲呢，那我们修所谓的向观世音菩萨看齐。那这样的话，你不执着这世间，因为有无常观，那因为你有慈悲观，你更能够积极的去关怀这社会，在有生之年你可以做该做的事，那这样的话就是符合大乘。那这一生什么时候结束不知道，反正我们不染这个世间，然后好好利用这些生命呢，来利益更多的人。所以这个是就是大乘行啊。所以 Om Mani Padme Hum 如果是在教界里面讲到什么什么什么感应啦、神秘啦，那真的我不是从这个立场。那一般如果是西藏的那些修行者呢，他也不是从这个立场。所以在教界流行的呢，有时候大家要去判断的，不要以为这个咒啊很感应，不是。他如果是当这一个修行的法门呢，其实我们就是借由这样的咒，了解这个本身就是观音菩萨的特质。应以何身得度者，即现何身而为说法。所以这是我们要修学的。那具备这种种种特质的话，那当然自然而然就跟所谓佛菩萨的净土就相应了。那慢慢整个观念呢就能够融入。所以无常跟这个慈悲如果是配合的话，就不染这世间，反而能够利益这世间。所以这个给大家参考了。这是这堂课的一些点心啊。好，那我嗨，一般是丹田呐、啊，我不知道，我是肚子呼吸的，不能用肺了，肺是后天的。你看小 baby 都用肚脐呼吸的。后天我们才用肺的。那我记得我以前学音乐的时候，我那个老师很忙，他每次抓住我肚子呼吸，不习惯啊，习惯用肺，他呼呼。但是慢慢唱很多佛教梵拜啊，就懂了用这个的。所以你只要吸气，肚子撑大，他气就进去了。你看游泳的人不需要，他嘴巴打开，他气就进了。所以这个就训练，反正自然就好。这可能大家有些不习惯，你自然你叫自然就好，自然就好了。那个是附带的啊，那个基本上是一种压力的疏解，你可以尝试一下，不要把它什么神秘色彩放进去哦。我这堂课没有谈到这些啊，这一切都是方法手段，到达目的地这方法手段都应该舍弃的啊，法善因舍，何况非法。好，那我们来稍微思维一下，大家坐好。好，注意自己的呼吸，让心平静下来。那么慈悲观呢，就是嘴巴我们稍微微笑啊，整个身体放松，嘴巴微笑。眉间、肩膀都要放松。好，我们再思维慈悲观。那首先我们观想我们最敬爱的人出现在我们面前， 他可以是我们父母，可以是我先生，或者我太太，或者我小孩，我们最敬爱的人。那当我们看到他的时候，我们当然心里是非常喜悦。那么要想说我们帮他做很多事情，买一些好吃的东西给他吃，让他欢喜，那他看到我们这样，其实他也很欢喜。那我们想假想说他碰到的一些问题，那我们主动的去帮忙他，帮他解决那个问题，那因为我们的协助，这个问题解决了，他得到安乐。所以这样观想是很欢喜的，我们本身也是很欢喜。那接着呢，我们想观想次要的，就是我们喜欢但是是次要的，比方说朋友、兄弟、姐妹，也是我们喜欢的，那就把它摆在我们面前。那他看到我们，我们看到他，也是很欢喜。那同样的，我们去帮助他，乃至买一些他喜欢吃的东西给他，所以他因为我们这种行为，他也觉得很欢喜。同样的，我们想他碰到一些问题，那我们主动的去协助他，那因为我们的协助，那个问题解决了，他很欢喜。所以我们内心是很欢喜的。好，接着呢，我们来接着观想的对象是一般的，没有所谓很好，也没有所谓很坏，就是一般我们所认识的人。我们看到他也同样的，我们做了一些事情让他欢喜，像买了一些吃的东西给他，他因为我们这种行为，他也很欢喜。同样的，我们想想，他碰到了一些问题，我们主动的去帮忙他，协助他，那因为我们的协助，问题解决了，他也很感恩，也很欢喜。那我们看到他这样欢喜，我们自己内心也非常非常的欢喜。这时候一定要微笑。好，那接着呢，我们就要想了，我们想我们最讨厌的人，你想想你哪一些人是你最最讨厌的，你就把他抓到眼前。那这时候可能你心里就不平衡，但是如果你不平衡，这不是对方的错，是你内心起了不平等的心所。你要尝试 降伏，去除这样的一个心所。只要起这样的心所，错的就是自己，不是他人。那我们还是要想，我们还是一样做了一些事情，包括买了一些吃的东西给他，令他得到欢喜，令他得到安乐。同样的，我们想他碰到了一些问题，我们都能主动的去帮助他，协助他。刚开始可能很勉强，但是都要尝试去做，去想。那他因为我们的协助，问题解决了，他一定很感恩，很欢喜。那我们看到他这样子，我们也觉得很欢喜，很欣慰。再来，你可以观想，像活菩萨就在我们头顶上三尺的地方。那我们看到活菩萨，我们也很欢喜。好，现在想想我们的身体呢，开始放光，白色的光遍一切处，从自身一直扩大到整个空间，一直扩大，白色的光一直扩大。好，慢慢的把白光收回来，恢复到我们自己呼吸。好，大家深呼吸，那我们现在来念几句佛。那当然这个思维当中，如果是想到自己比较讨厌的人，那当然你说还要去帮他，其实真的是很不容易 啊，但是这就是要慢慢去修学的。那第一个呢，就是说当我们想到他的时候，我们很气，你一定要忏悔，你不能说他都是错在他，如果是这样的话，永远不会能改变的。应该说我起这个心所基本上就是错的，因为这个恶的心所、不善的心所不应当起的。那他怎么样其实是他的事。所以这个观念要很清楚，那这样能够转化。那你只要从这里你能转化的话，由内而外很多很多因缘就改变了。来，我们来念，这当然是符合大乘心。那我们来念就是六字大明咒。好，那大家要想哦，就是说你要向观世音菩萨学，我们要具备观世音菩萨的种种功德啊，自利利他的这个功德啊，就像莲花出于污泥而不染这种伟大啊，这种愿景，这是我们要学的啊。
Om Mani Padme Hum Om Mani
Om Mani Padme Hum.
ho
有什么问题？不能念太多，两个鼻子都塞，所以呼吸要嘴巴，鼻子都塞。所以其实念，如果是念佛来说呢，用念珠念，当然不用哼出声音啊，你明白吗？但是有时候需要，比方说很低沉的时候，很低沉，包括情绪低沉或者昏沉，那当然借由这种声音能够把我们的精神提起来。那我们昏沉都是一阶段一阶段的，可能大概20分钟10分钟昏沉，所以有时累的时候稍微度一下，度了就起来就有精神了，所以那个阶段一过了就还好了。 那怎么样让它相续不断呢？净念相续，那有时候就需要这样念出声了。那不是每次都念出声了，那个还是很难专注的。所以这个就是说方法，方法你懂，那就要看个人。就像骑马，你懂的方法，理论上要懂，实际上骑上去的时候，那个就是把理论实际落实了。你实际操作，你就要懂得怎么去调了。那这个随着个人的那个慢慢这样操作呢，慢慢就累积一些经验了。所以从经验当中就慢慢成长了。所以这个方法都需要跟大家所介绍。等过年，那我们也下礼拜你们还有没有课？没有了吧？那我的课先结束。那下一次应该是3月份3月几号我不知道，忘记了，还要看一下。基本上3月份就开课。那新的讲义呢，我编好之后，我再给常住。那保证说3月份开学有了有讲义。那基本上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把那一本呢先把它看完有一些印象。那我讲的时候也比较可以比较快，然后大家有问题随时都可以问的。所以我刚才讲了这个课程是锁定净土思想。所以对于一些如果是要了解佛法的整体呢，其实很抱歉，因为在这个课里面其实是没有办法。当然如果是有一些问题当然可以提出来，那看时间还有看你的问题的内容会不会太庞大。那太庞大的话如果讲了大家都越讲越模糊的话，干脆就不要讲但不然的话就锁定净土思想所以其他的话可能要大家好好去阅读。当然可以请教一些法师那阅读也要有次第，要有善巧，才能够事半功倍。不然的话三藏十二部那么庞大，你不可能从第一本第一页开始你读，我跟你讲你读了几页你就会放弃了要很有善巧的来阅读。所以佛法也一样，如果很善巧的话，你很快就进入佛门了，掌握整体，你很快整个所谓见，你就见灵而不是见数了，整片森林你就看到了。那其他呢就细部了，你就看个人的兴趣还有能力，就慢慢去了解。那法门的修学也是一样的，我们现在处在所谓末法时期，其实法门的修学，佛说84000法门，所以是在教界所流行什么什么法门，当然我们很有兴趣。其实任何的法门都是某一类人或者某一个人主观的意识，他认为修行就是应该这样。那我们从各学派里面我们就看得到，佛教分到最后大概有18个部派了。那每个部派都有论点，论点基本上一定会谈到修行所谓的次第。那部派间不竟然是相同的，它有共同的一些，像缘起怎么观察，五蕴怎么观察，有禅定的部分也有一些共同，但是它也有不同的地方。那为什么呢？因为彼此间它的取舍的标准不一样啊。所以哪一个法门适合我们，其实严格来说需要我们不断的去摸索，不断的去摸索。所以有时候会整理出一套适合自己的各方面，因为每个人的条件都不一样嘛。你说要打禅啊、禅期啊、打佛期啊，有些人条件不一样，那条件不没有允许的话不表示不能修啊。所以你只要掌握那个重点，那其实都可以选择一个比较适合自己的一个方法。所以84000法门都可以啦。绝对不要拿到一个自己又没有办法做的，然后在那边苦恼啊。然后在那边苦恼又期待，有没有？那期待现阶的条件又没有办法放舍啊，那很矛盾，其实这是不自在了。所以佛法为什么强调要多听闻？因为多听闻当中其实我们会改变我们一些观念。佛教讲无明其实就是观念了，观念只要改变呢，其实身口就会受影响。观念不正确的话，身口表现出来虽然是好像表面上好像是很正，其实那个果报就不一样了。所以内在的那种观念很重要。 那我们之所以成为凡夫，就是因为不是之所以成为凡夫了，我们之所以是凡夫了哈，就是因为观念的问题啊。那我们要成佛，就是这个观念要突破。那这个观念突破要戒定慧啊，生活要有些规范。那这样的话，我们的内心才能够慢慢平静下来，不会太浮躁，太浮躁看不清楚东西的啊。那静下来的时候，看任何东西都很清楚，包括看人。以后人家要跟你讲话，你看到他，你就知道他要到底要什么事情找你了啊！真的有些老和尚很敏锐的，那这个其实就是对自己太了解，所以相反对他人也很了解。友情嘛，友情的共业哈，友情的烦恼差不多都一样了啊。好了，那我们三月份见啊。在这边刚才祝大家是国历的新年，现在祝大家是新年农历的新年快乐，万事如意，心想事成。我看不要讲这款的哈，哦，好，那我们回向，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阿弥陀佛。